这个赝品有点悬。财政局的刘局长患绝症去世了，家中这根大梁倒了之后，其后果是灾难性的。别的不说，单说他儿子刘兴义开的那家餐馆，原本生意挺红火，天天吃客盈门，餐餐要翻台，还有一些单位甚至先付后吃，硬是一下子打进好几万块， 来供餐馆周转。可谁知刘局长丧事一办完，餐馆生意立刻一落千丈。不要说平时那些老主顾一个个没了踪影，就是那些硬要先付钱的单位，也纷纷找借口把钱抽了回去。对此，刘兴义除了咒骂发泄外，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可用。眼看餐馆快维持不下去了， 他决定动用老爷子留下的书画收藏来救急。刘兴义知道父亲在当局长的数十年间从来不向纳现金，但对书画精品则是来之不拒。倘来人进贡的是身家不菲的古字画，父亲批条的笔挥得更快。后来人们知道了父亲的这一癖好，于是就纷纷投父亲所好。日子长了， 父亲手里竟积下了百多件上档次的精品，斯人已逝，故物犹在。目睹那一大摞长长短短的轴子，刘兴义不由深深感慨父亲处世的高明。刘兴义对书画一窍不通，看着这些画轴，他不知道怎么办好，于是就特地挑了个时间去了趟艺术市场，真是不去不知道， 一去吓一跳，艺术市场得到的信息让刘兴义大吃一惊。去年拍卖会上，清代郑板桥的手书五经拍得550万，海上画派谢志柳的峨眉金鼎以103.5万港元成交，简直牛疯了。刘兴义知道这一类画父亲也有，而且在父亲的收藏中还算不上是最好的呢。 回来之后，刘兴义把父亲收藏的画仔细看了一遍，最后挑了幅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的《寒江图》去拍卖公司投石问路。因为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回曾经给他仔细讲解过这幅画，时至今日，刘兴义记得非常清楚。听说是古画，拍卖公司的总经理眼眸发亮， 可是他上上下下仔细看了一会儿，就毫不含糊地断定，这不是真迹，是假的。刘兴义一听，竟连连摇头说：“总经理先生，你说的对，这的确不是真迹。不过这画的确是古画，还是有一定价值的。”总经理似乎挺有兴趣地问道：“你倒说说看，它有什么价值？”刘兴义于是便指着画上的落款， 鹦鹉学舌般的把父亲当时给他讲解过的那些道道给重新搬了出来。他说：“董其昌，字玄载，你瞧，这儿的玄字缺了最后一笔，对某个字少写最后一笔，是碧朝会时采用的最多的办法。这儿显然是碧清朝皇帝玄华的会了。由此推断，这幅画就是康熙年间的临品或赝品。
作于那时的话，笔墨又足以乱真。时至今日，怎么会没有一点价值呢？”谁知总经理一听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我说老兄，你是刚过世的刘局长的公子吧？你这些画一定是从你老子那儿批来的吧？不瞒你说，令尊收藏的百多件字画，前不久他都给我看过。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， 所以想委托我们公司尽快给他拍卖掉，他怕不懂字画的你会被人坑骗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不过可惜的是，这些字画其实全是假货，而且都是现代版的伪画，作为者都是本地人。这些人狡猾得很，他们精于画史，故意玩这种伎俩，就像这个玄字少最后一笔之类， 就让人很轻易地落入他们的圈套。这些人我都知道，碍于行规，恕不奉告。刘兴义被总经理这番话说懵了，好久才回过神来。 回想起来，父亲突然病情转重，很快撒手西去，会不会与他从总经理这儿得到自己字画藏品的真相有关？却像是精神上先垮了似的。此刻，刘星义仿佛能感同身受地想象出父亲当时绝望的心情，被那些献媚者愚弄，但自己却绝症缠身，失去了报复和惩罚他们的能力。这对父亲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事情。想到这儿，刘星义不由脱口骂出了声：这些混账王八蛋，老头子给了他们那么多好处，他们竟然这样对待他。联想起自己餐馆正在经历着的前后两重天，他恨得牙齿咬得咯咯直响。这就叫一物降一物，其中的是非曲直也许都不是你我所知道的呀。总经理站起身来，表示他的接待已经结束。他对刘星义说：如果你肯出你父亲手里的那些假画，我们还是要的，现金收购，每幅100元，一口价，你考虑吧。说完，他点起一支烟，悠然地抽起来。他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，若是真能以这个价格全部吃尽，利润还是不薄的。眼下一知半解、附庸风雅的当官者多的是，肯定会有对他们投其所好者上门来求购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